姊妹，而家系又系读经嘅时间。
弟兄姊妹，现在是读经的时间。
今日读经系以赛亚书第40章27到31节。
今天要诵读的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40章27到31节。
呢几章经文都系好多我哋嘅，都系熟悉嘅。
这张经文我们非常熟悉。
让我哋一同嚟诵读，让我哋系喺着一节三十节，让我哋重复去读三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诵读三十一节，我们重复读两次。
我哋一起，如果有圣经嘅翻圣经，冇圣经嘅请睇投影。
有圣经的请打开圣经，没有圣经的请看投影。
以赛亚书第40章27节。
以赛亚书40章27节。
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
你何不曾知道？你岂不听见吗？永生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得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你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好，我们再来一起
再读一次三十一节。
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神赐的话语。
今天的讲道是有我们的周牧师，
今天有周牧师为我们证道。
今天的信息是重新得力，
信息题目叫重新得力。
有请周牧师。
请周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感谢主让我能够有几天的时间休假。
感谢主让我有几天的时间休息。
上个礼拜不在大家的当中，非常的挂念大家。
上个星期不在大家当中，非常之想念。
那我不会问你们挂不挂念我哈。
我不会问你们会不会想挂住我。
在休息的当中也为一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
在我休息的当中也都为一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知道最近有很多的肢体啊，他们非常的软弱。
因为我知道最近有很多肢体，他们非常软弱。
无论是你们自己的，
或者是你们自己的，
或者就是你的亲人，
或者是你们的亲人。
所以我都为你们祷告，
我一一为你们祈祷，
求神能够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给每一个人。
求神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给每一位。
好，今天我要讲的信息叫重新得力。
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叫重新得力。
我相信这个信息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贴切的，
相信这个信息对每一个人都非常贴切。
所以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恭敬地仰望他。
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恭敬仰望，
让这节的经文真的能够怎么样的真真实实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让这经文真真实实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一起祈祷。
主耶稣，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仰望你，我们也要仰望你的话语。求主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一个奔跑前路的一个的转捩点，所以好叫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无论在每一个的环节当中都能够有力量，好叫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可以的蒙神你悦纳。求主你也能够去怜悯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你的能力在孩子的身上发动，也让你的圣灵在孩子的心当中做感动的工作，好叫我们每个人听了讲了翻了都能够得到益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很多年前我们一家人去加拿大，
好多年前我哋一家人去加拿大，
就走进一个的迷宫，
就一个迷宫，
周围黑暗暗的，
周围好黑暗，
里面的音乐就比较神秘，
入边播出嘅音乐好神秘，
气氛有一点令人害怕的感觉，
气氛令人好害怕。
那我们四个人就商量了。
我哋四个人喺度商量，
要一字形的手牵手，
要一字形嘅手牵手，
一字形啊！我走在前面，
我行喺前边，
我太太的在后面，
我太太喺后边，
两个小孩子当然在中间啦，
两个细路仔喺中间。
我们开车了走一回，
我哋行咗一阵
啊，左转右转，
左转右转。
那里是死路啊，那我们就走另外一条路了。
那边是死胡同，我们就转行地。
女儿说要认得方向，要不然再又再回来这个原来的地方啊。
我个女话要认得个方向啊，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一阵又会行翻嚟。
小孩子都说，哎，我们好像刚才走过这条。
我仔又话，我们头先好似又行过呢条路啊。
我们都花了一些的时间。
我们嘥咗啲时间。
啊，终于走了出来。
终于行咗出嚟。
重见光。
重见光明。
后来我跟这个卖票的工作人员说，
后来我同售票员咁讲，
可否让我们在里面再走一次？
可唔可以俾我哋再行一次呢？
哈，加拿大的人特别好啊，他说很好，你可以进，你们可以进去。
加拿大嘅人特别好，佢话你可以再行一次。
两个小孩子现在就走在前头，
两个细路仔而家行喺前边，
也不怕了，
已经唔怕了，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上次的经验，
我们指示他们怎么样走，很快的就走出了这个迷宫。
我们只是很快地行出这个迷宫。
那其实人生啊，有时候就是在迷宫当中的。
人生有的时候就是在迷宫当中。
赞同啊，
是不是很认同啊？
特别在困境当中，更不知道何去何从的。
在困境当中，仍然不知何去何
从。好像就在里面的绕圈子走不出来啊！
好像在里面在兜圈行不出来。
我们失望恐惧，
我们失望恐惧，
我们困倦疲乏，
我们困倦疲乏，
难免我们信靠主的心就会失去了力量，
难免我们信靠主的心会失去力量。
那从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段经文，
从我们刚才所读的一段经文，
以赛亚书40章27到31节，
以赛亚书40章27到31节，
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个迷宫的当中的，
以色列人就是在迷宫当中，
他们知道未来的命运，
他们知道未来的命运
和自己的后裔，
与自己的后裔
未必会被掳到巴比伦国，
会被掳去巴比伦，
他们感到恐惧绝望，
他们感到恐惧绝望，
他们不知道前途应该是怎么样走啊，
他们不知道前途应该怎么走，
但是在这样的绝望的当中，
但是这样绝望当中，
以赛亚从神那里说出了安慰适合的信息，
以赛亚在神那里讲出了安慰，
鼓励以色列百姓在患难中仍然要等候，
鼓励以色列百姓在患难中仍然等候耶和华。
那我们都很喜欢三十一节的经文，刚才主席也带我们读了两次。
我们很喜欢三十一节的经文，刚才我们都读了两次。
但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怎么样得力，
但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他们如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这是我们第三次读了，
我们第三次读。
那请你举手，有多少弟兄姐妹喜欢这节经文的？
请举手，有几多弟兄姊妹中意呢节经文？
好像一半都不够啊！
好似一半都唔够。
没问题，
冇问题。
已经举手的，我希望你领受了神的信息，这个信息之后。
已经举手那些，希望你们领受了神的这个信息，
更喜爱他，
更加喜爱。
还没有举手的，也希望你能够喜爱这一节的经文，
还没举手的，也都希望你喜欢这节经文。
我们在困倦疲乏的时候能够落实的怎么样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每一个环节当中，
我们困倦疲乏的就应该学习应用怎样将这些经文在我们生活当中。
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遭遇，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遭遇，
常 常有一有不一样的难处发生的，
时常有唔一样嘅难处发生。
那有些事情会让我们担心恐惧，对不对？
有啲事情我哋会担心恐惧，
有些让我们心灰意冷的，
有啲我哋会心灰意冷。
我们感觉到有一连串的挫折，还有失败。
我哋感觉到一连串嘅挫折同失败，
就是因为这些的缘故，我们有时候觉得累了，对不对？
有啊，因为呢啲缘故，我哋会觉得好攰。
我们觉得疲乏了，
我哋觉得疲乏，
我们困倦了，
我哋困倦。
以赛亚在他侍奉的犹太国中，
以赛亚喺佢侍奉嘅犹太国中
遭遇患难的时候，
喺患难嘅时候，
从神的话语给我们宝贵的应许，
从神嗰度得着我哋宝贵嘅应许。
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一节三十一节的经文的属灵的功课。
我哋一齐嚟学习三十一节呢个属灵功课。
第一，我们要高飞。
第一，我哋高飞。
那这里说如鹰展翅，展翅上腾，就是高飞嘛。
呢度讲如鹰展翅上腾就是高飞。
有些基督徒会觉得自己在逆境中的日子很难过的。
有啲基督徒觉得自己喺逆境当中嘅日子好难过。
不但会忧虑，而且心当中会沮丧。
唔单止会忧虑，心中仍会沮丧。
那我又遇到一些的人，他们连生活的信心都软弱了。
有啲人连生活嘅信心都软弱，
好像人生已经走到了一个的尽头了，
好似人生走到尽头，
更不知道怎么样的往前走的，
唔知道点样向前走。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了，
以色列人就系咁样。
因为在上文的三十九章，如果有时间可以看看。
因为喺上文三十九章，
知道神会让巴比伦国把他们掳去，
知道神会让巴比伦国将
他们不知道前面的光景怎么样了，所以他们怎么样埋怨神了。
佢哋唔知前面光景如何，所以
因此在这里的二十七节。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
就是在这里二十七节，我们刚才所读的。
以赛亚就对他们说，
以赛亚对他说，
雅各就是以色列民的总称，
雅各啊，这些就是对以色列民的总称。
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呢？
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
你为何说你为何言？
你为何说？你为何言？
那是继续不断的语气哈，
而是连续不断的语气。
就是他们连续不断的责问神啊，
就是他们连续不断的责问神。
为什么不关心他们？
为什么不关心他们？
为什么不看顾他们的苦境？
为什么不看顾他们的苦境？
不察看他们所遭遇的怨情？
不察看他们遭遇的冤情？
他们认为神现在就好像向他们隐藏起来了，
他们觉得神现在就向他们隐藏。
因为神的隐藏，他们以为，所以他们不看到清楚前面的路是如何走啊。
因为神的隐藏，他们觉得神的隐藏，他们看不到前面的路。
这不是我们在逆境当中一样的想法吗？
这些就好像我们在逆境当中相同的看法。
那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艰难困苦的当中啊，
有时我们在艰难困苦当中，
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啊，
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常常埋怨说啊，为什么这样，其实可能你是得罪了神。
因为我们不要时时埋怨为什么会这样，很可能是我们得罪了神。
正如以色列百姓他们不顺服神，
正如以色列百姓他们不顺服神，
他们离开神跪拜假神，
他们离开神跪拜假神，
所以神就把他们在 把他们交在敌国多少年啊？七十年嘛。
神就将他们交给敌国七十年。
那但很多时候神让艰难临到我们，
好多时候神让到艰难临到我们，
乃是要提醒我们再次的重回他的身边的，
而是再次提醒我们重回他的身边。
那在圣经当中，全本的圣经当中，特别在四世纪，
全本圣经特别是四十章，
我们四世纪
就是四世纪，
我们看见神多次的用这样的方法让他的百姓再回到他的面前。
我们看到神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让他的百姓再次来到他的面前，
让他们能够专心的倚靠神，
让他们专心倚靠神。
当他们每次归回神的时候，他们灵命就复兴了。
当他们每次回归神的时候，
但是每一次他们离开神 神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失败
跌倒。他们每一次离开神就会失败跌倒。
在艰难的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路是怎么样走的。
在艰难当中，我们有阵时真的不知道路应该怎么走。
以前我还没有做牧者啊、做传道人之前，我以为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很好。
以前我未做传道人之前，我以为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好。
现在知道人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我心当中那个负担更重。
现在知道人的事情多了，心中的负担更重。
所以就知道原来啊，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也是在困境的当中。
原来我先知道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仍然在困境当中。
可能你现在没有遇到困境，
或者你现在没有遇到困境，
但是今天的信息也是适合你听的。
但是今天的信息是适合你的。
在困难艰苦的当中，就好像在一个大迷宫当中。
在困难艰苦的当中，如同在一个迷宫。
你怎么样走都走不出去的。
你怎么样行都行不出。
我们看不见，心中对未来就自然失去了信心的。
我们看不见，心中对未来自然失去信心。
而且对神会困惑的。
而且对神会困惑。
我们挣扎又伤，当然我们会疲倦困疲乏困倦、啊、
我们挣扎忧伤当然会疲乏困倦，
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但今天的经文
要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
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
得力，为什么呢？神要把我们提到高空嘛。
因为神要将我们提到高空，
好像鹰的一样高飞的，
好像鹰一样高飞。
那你飞得越高你就怎么样看得清楚的，
你飞得越高看得越清楚，
你就看到迷宫怎么样走，哦，它的出口原来是在那一边。
你就会看到迷宫怎么样走，出口在那边。
求神把我们的心灵、啊、提到高空，
求神将我们的心灵提到高空，
用天上属灵的眼光看我们是神所爱的，
由天上属灵的眼光看到我们如同是神所爱的。
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日子都是神所预备的道路，
因为我们生命我们的日子都是神所预备的道路。
我们靠着神就能够有力量，灵里面就能够高飞的。
我们靠着神得力量，灵里高飞。
第二，
第二，
奔跑，
奔跑。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当我们被神提到高处的时候，
当我们被神提到高处，
就会看到很清楚的方向，
看到清楚的方向。
当你找到目标以后，我们的心态就要努力的开始的勇敢的向前走。
当我们看到目标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会努力地向前奔跑，
不再惧怕，
不再惧怕，
也不恐慌，
亦都唔会恐慌。
这是神所给我们今天属灵的应许。
呢个神俾我哋今日属灵嘅应许。
那以色列人领会不到神的应许的。
以色列人领会唔到神嘅应许。
啊，那么多年仍然的，他们的属灵的生命非常的肤浅。
咁多年佢哋属灵嘅生命仍然非常肤浅。
所以仍然的用世人的眼光来衡量事情。
仍然用世人嘅眼光嚟衡。
他们心灰意冷，忘记了耶和华是他们唯一独一的真神。
他们心灰意冷，忘记耶和华是他们独一的真神，
就是曾经带领他们走过每一步的真神，
就曾经带领他们走过每一步的真神。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为什么我这样
说呢？所以这个以赛亚在28节就反问他们了。
所以以赛亚在28节就反问他们，
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
你岂不曾听？
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
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地极的主，
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岂不曾知道？岂不曾听见？
岂不曾知道？岂不曾听见吗？
也是继续不断的语气，
也是连续不断的语气。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神一次又一次再一次的提醒他的选民，
因为神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地提醒他的选民。
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是创造宇宙地极的神，
是创造宇宙地极的神。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你相信这一点吗？
你相信这点吗？
你还需要被提醒吗？在困境当中
你还需要在困境当中被提醒吗？
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
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
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
他的意念非同我的意念，
他的智慧非同我们一些的小智慧，
他的智慧非同我们一些的小智慧。
神是无所不能的，
神无所不能，
他仍然的引导我们的前路，
他仍然引导我们的前路。
神不是已经疲倦了，
神不是已经疲倦吗？
不是已经困倦了，
不是已经困倦了，
为什么呢？不是停止带领他们了，
不是停止带领他们，
不是已经把他们放弃了，
不是将他们放弃，
把他们抛弃给敌国的人了，
不是将他们抛弃给敌国，
从此以后不理他们了，
从此以后不理他们。
在圣经当中神没有这样做的，
在圣经当中神没有这么做。
其实以色列人的道路从来都没有白跑的，
其实以色列人的道路从来没有白行。
他们本来在埃及是为奴的，
他们本来是埃及为奴，
神就把他们拯救出来，
神将他们拯救，
然后进到迦南，
以后进入迦南，
使他们成为一个强壮的民族，
使他们成为强壮的民族，
又成为兴旺的国家，
又成为兴旺的国家，
有神每一步与他们同在，
神每一步与他们同在，
每时每刻保护他们的，
每时每刻保护他们。
请问今天你的路是不是白跑了呢？
请问今天你的路是不是白行呢？
是不是白跑了？
是不是白行呢？
哦，不是白跑的，
其实不是白行啊。
在患难当中神仍然是你的真神啊，
在患难当中神仍然是你的真神，
神仍然的保护你的道路的，
神仍然保护你的道路。
在迷宫当中有主与你同在，
在迷宫当中有主与你同在，
比你亲人更加的宝贵，
比你的亲人更加宝贵，
所以你不要惧怕的，
所以不要惧怕。
你疲乏困倦他一定帮助你的，
你疲乏困倦他一定帮助，
直到如今他仍然的去帮助你的，
直到如今他仍然帮助你。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在29-30节神说得很清楚了，
因为29-30节神讲得很清楚，
我们的神不是说疲乏的他怎么样尽了，他赐什么能力？
我哋神话佢疲乏的，他赐能力；
软弱的，他怎么样？加力量。
软弱的，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啊，记不记得啊？我们
以前有少年人也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神帮助你，
神帮助你，
他能够赐你恩典，
佢赐俾你恩，
赐你能够有灵力。在往前跑啊！
使你有灵中力量往前奔跑。
第三，行走。
行走，
他们行走却不怎么样疲乏，
他们行走却不疲乏。
那当我们看清楚了目标往前跑的时候，
当我们看清目标向前奔跑的时候，
你要学习慢慢的要走到终点的，因为这是神所为你预备的一生的道路的，
你要学习慢慢走向终点，因为神给你预备道路。
天路历程比马拉松赛跑的路程更远的，
天路历程比马拉松赛跑的路更远。
马拉松是26里多，对不对？
马拉松只是行26里。
我们的人生可能是70年、80年，哎，有些人已经九十多岁啊。
我哋嘅人生70年、80年，有在座都有人90岁。
是漫长的路程的。
系一个漫长嘅路程。
如果你一直跑啊，你很快就怎么样？没有力气啦。
如果你一直跑，好快就冇力。
就算我们现在不是年纪很大哈，好像还是个年轻，也是跑两下就没有力气了。
我们现在虽然不是年纪很大，还好像很年轻，但是都走两下。
我们要有跑的态度，紧紧的在后面跟随主的。
我们要有跑的态度，紧紧的在 后面跟随主。
也要行走，不能跑在主的前头的。
你要行走，不要跑在主的前头。
我们很自然的在困难当中，会用自己认为对的方法去走啊。
我哋好容易喺困难当中用自己认为啱嘅方法去行走。
这样走的话，我们以为可以得胜。
咁样行，我哋以为可以得胜。
而忽略了常常的去寻求神的旨意。
我哋忽略咗时常去寻求神嘅旨意。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道路更加的不怎么亨通嘛。
所以我哋嘅道路更加唔亨通。
我很多年前认识一位的基督徒。
好多年前我认识一位基督徒。 基督徒，
他遇到困难，
他遇到困难，
后来神都为他解决了，
后来神为他解决，
但是后来又遇到困难，
后来又遇到困难，
但是这个困难过了好几年都不能够为他解决，
但这个困难几年都解决不到，
所以我就为他祷告，告诉他，
我为他祈祷，告诉他，
我说你要继续祷告来教会去亲近神，
我说你要继续祈祷来到教会，也都会继续亲近神，
他说我知道，
他说我知道，
但是他都没有去，
但他没去，
神感动他来教会聚会寻求神的旨意帮助他，他也没有来教会，
神感动他来教会寻求神的旨意，但他都没参加，
到现在他的问题仍然还在，
到现在问题仍然在这里，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让神在我们里面工作啊！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让神在我们心中工作，
圣灵感动你，你就要去做啊！
圣灵感动你，你就去做，
我们学习走，要聆听圣灵在我们心当中那种的感动啊！
我们要学习行走，聆听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
以赛亚书30章21节，
以赛亚书30章21节，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什么路啊？正路要怎么样行在其间，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中间。
我们的人生有患难的，
我们的人生有患难，
生活有困难的，
生活有困难，
包括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夫妻，
包括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夫妻关系，
在一些的东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学习飞跑走，
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学习要飞去跑去走，
但很多的时候，
但很多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重担压力压在我们，所以我们飞不起来了，
我们心中当中有很多的重担压住我们，我们飞不起，
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
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不想再跑了，
不想再奔跑，
甚至停了下来了，
甚至停下来
不走了，
不走了，
你今天是不是这样呢？
你今天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的心灵觉得很疲倦了，
我们的心灵觉得疲倦，
当我们走到一个叫什么心疲啊怨倦的地步的时候，
当我们行到心疲力竭的时候，
也就是比较容易放弃的时刻了，
就是容易放弃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飞，怎么样才能够跑，才能够怎么走呢？
我们怎么可以飞，怎么跑，怎么可以走呢？
我们很多的时候把31节的经文的重点是放在鹰的身上，
我们很多时候将31节的重点放在鹰的身上，
但是如果你看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
其实它如果你要像鹰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要好像鹰一样呢，
关键在31节的第一句话，
关键是31节的第一句话，
什么话呢？
这句说话说什么？
但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但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不要只觉得是应，
不要觉得只是应，
但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但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这才是最宝贵的应许，
这个才是最宝贵的应许，
所以我们要花一点的时间来到去思想两部分，
我们花点时间来思想这两部分，
什么叫等候神，
怎样叫等候神，
什么叫重新得力，
什么叫做重新得力，
第一，
第一
就是要在信心上等候神，
就是信心上等候神，
等候神一定要在信心的里面的，
等候神一定要在信心里面，
那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你等候不久就怎么样，就不耐烦了，
如果没有信心的话，等得不耐就不耐烦，
就会感到灰心失望的，
就会灰心失望，
我们必须对神的话有信心，
我们必须对神的说话有信心，
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的，
这个我们信心的根基，
也是我们在等候当中一个的最重要的动力，
就是我们在等候当中最重要的动力，
等候神啊，不是坐在这里空等什么都不做，不圣经不 是这样的教导。
等候神不是在这里坐在这里空等什么都不做，
乃是你要抓住神的话语的应许，
乃是抓住神话语的应许。
当然这个应许也是在祷告当中寻到的，
这个应许也是在祷告当中寻到的。
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
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
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
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
但是神的话也是应许他们什么呢？
但神的话语应许他们什么呢？
将来必重回耶路撒冷，
将来必重回耶路撒冷。
那请问他们将来有没有重回耶路撒冷啊？
他们将来会不会重回耶路撒冷呢？有没有呢？
圣经说得很清楚，有。
圣经说得很清楚，是有
的。但是他们现在需要用信心的等候神的应许，
他们现在要用信心等候神的应许。
请问你对神的话有信心吗？
请问你对神的说话有信心吗？
你怎么样去研读神的话呢？
你怎样去研读神的话语呢？
你是在里面找很多的问题来的反驳吗？
你是不是在当中寻找问题反驳？
还是你在里面只是找到一些知识的事情呢？
你只是在一边找一些知识的内容呢？
还是你希望神的话语能够坚强你的信心？
而是你需要神的话语坚强你的信心。
今天你对神的应许有多少信心？
今天你对神的应许有多少信心？
你在生活当中就能够活出有多少的信心的弟兄姐妹？
你生活当中就会活出多少信心？
请我原谅我再说一遍，
原谅我再讲一次。
你对神的应许有多少的信心，你的生活当中也同样可以活出有同样多少的信心。
你对神的应许有多少个信心，同样你在生活当中也活出有多少信心。
你对神的话语只有两成的信心，你活出来就是两成，不会多过三成的。
你对神的话语有两成的信心，活出来就只有两成。
如果你有七成九成的话，
如果你
有我就七到九成，
如果你有七成九成的信心，你就会活出七成到九成，
你就相信神的应许，
你就会相信神的应许。
施布真曾经说，
施布真曾经这么说，
神的应许是有两种，
神的应许有两种，
一种可以用信花来表示，
一种可以用杏花来表示，
念得对吗？信花。另一种是用桑树来表示，
另一种用桑树来表示。
杏花是春天最早开的花，
杏花是春天最早，
春天一来花就开了，
春天一来花就开。
神的应许有时候就是这样，
神的应许有时就是这样，
你一祷告等候他就立刻应许你的，
你祷告等候立刻有应许
啊！我们就赞美主，很好很好啊！
哎，我们就赞美主，好好。
桑树是在秋天才结实的结果子的，
桑树是秋天才结果实，
要等到春天还有夏天都过去了，
要等到春天夏天过去了，
秋天才能够见到这个果子。 mulberry tree 就是这样，
秋天才可以见到果子。
施布真说得很对的，
施布真说得很对，
我们不单只要得到第一种的应许，
我们不单只得到第一种，
我们更要忍耐等候得到第二种的应许，
我们更要忍耐等候得第二种应许，
让神的应许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
让神的应许旨意成就在。
那有人这样说，
有人这么说，
当神试验你的时候，
当神试验你的时候，
就是你要试验神一个最好的机会，
也就你是试验神最好的机会。
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把神的应许拿来一一的放在他的面前，
你这样就可以将神的应许拿出来一一放在你的面
前，你尽量的向他去取你在这个试炼当中他所给你需要的一切，
你尽量在他面前支取他在试炼当中给你的一切。
所以我们对神的话有信心，
所以我们对神的说话要有信心，
因为信心就是站在神的应许上面，
因为信心就是站在神的应许上面不动摇。第二，
不单止这样，你要对神的工作也有信心的。
不单止这样，对神的工作也都要有信心。
那我们可能对神的话啊，都比较有一点信心哈。
我们或者对神的说话有一点的信心，
但对神的工作啊，就不是那么的确定的。 的，
对神的工作却不是那么确定。
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啊，很会祷告的，
现在很多基督徒很会祈祷，
也会抓住神应许的祷告的，
也都会抓住神应许的祈祷，
祷告非常的美丽，
祷告非常美丽，
但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
但是真实的生活当中，
或者会想到是否神会成就这件事情那件事情的祷告呢？
但是我们可能会想到神是否藉着这些事情或者那些事情我们而去祈祷呢？
那我就想起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那我就想起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一个有趣的故事，
讲到彼得被叙利王关在监牢当中，
讲到彼得被叙利王关在监牢当中，
而且要杀死他，
而且要杀死他，
所以教会知道了，就为彼得怎么样切切的祷告，
教会知道就为彼得切切祈祷，
祷告神拯救彼得，
祷告神求神拯救彼得。
我相信他们那个时候是拼命祷告，迫切祷告，
我相信他们那时候是拼命迫切
坚持祷告，深夜祷告，
今次祈祷深夜祷告，
同心合意祷告，
同心合意祈祷。
后来彼得真的被天使拯救出来，对不对？
后来彼得
这个故事
就被天使拯救出来，
他就往马可的母亲的家去，
他就向马可母亲的家行去，
然后他就都大力的敲敲门，
他就大力敲门，
然后有一个使女啊，可能他不是专心祷告吧，就出去听到是谁的声音，彼得在门外的声音，
那他就一对使女可能他们没有专心祷告，就听到彼得在门外的声音，
然后他就很怎么喜欢得不得了，
他就好欢喜，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为
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忘记开门让彼得进来嘛，
因为他不记得开门给彼得进来，
然后他就跑去告诉祷告那些的众人，
他就跑去告诉那些祷告的众人听，
彼得怎么样站在门外，
他说彼得站在门外边，
请问那些同心合意祷告的人说什么话，记不记得？
请问那些同心合意祈祷的人说
什么话，
记得吗？记得吗？
不要搅扰我，我们继续祷告。
他说不要骚扰我，我们会继续祈祷。
不是这样讲啊，讲什么？
他们不是这样
说， You are out of your mindYou are crazy.
他说他是傻的。
中文翻出来之后，他中文就和本就说你疯了。
他们说他疯了。
You crazy. 后来他们真的看见彼得了。
后来他真的看到彼得。
圣经也形容他们惊奇。
圣经形容他们很惊奇。
哎呀，有什么好惊奇呢？
有什么好惊奇？
他们不是迫切祷告希望神成就这件事情吗？
他们不是迫切祷告神让神成就这件事情吗？
应该是赞美神，哈利路亚，神听我们的祷告才对，
应该是赞美神，哈利路亚，神听我们的祈祷，
可见我们真的去祷告了，
好见我们真的祈祷了，
但后面好像不太相信神的作为的，
但后面不是很相信神的作为，
有时候我们口里的祷告心中不相信神会成就的，对不起，我要这样说一下，
我们口中的祈祷但是不是很相信神会成就，
所以你等候神，你对神有信心，也能够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有信心，
但是你祷告对神有信心，又要对神话语有信心，
也在神的工作上面对神有信心，
也都在神的工作上面，
要不然我们拼命祷告干什么，
如果不是我们拼命祷告做什么呢？
是不是无聊没事情做，
是不是无聊没事做呢？
其实神可以为我们成全他的工作的，
可以为我们成全他的工作。
第三，要在盼望当中等候神，
在盼望当中等候神，
等候之所以困难啊，
等候之所以困难，
最主要的原因啊，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不知道神在做什么，
就不知道神在做什么，
你会觉得好像神仍然好像不看顾你，
你会觉得神仍然不看顾你，
没有体恤你现在的处境，
没有体恤你现在的处境，
那就好像排队一样啊，
就像排队一样，
虽然很慢，
虽然移动得很慢，
但是还慢慢的怎么样向前走嘛，
但是仍然会慢慢向前移动，
那你的感觉就会怎么样好一点，走了就快轮到我了，
你的感觉会好一点，就快轮到我，
如果你发现等了半天，
你发现等了半日
这个队不前进，
那条龙没动到啊，
你会怎么样啊？
你会觉得怎样
啊？很着急哦，
你会觉得很着急，
特别你在征服那些工作人员，你等的时候啊，好吗？你更着急，看他们做事情的态度啊，对不对？
如果你在这等候政府工作人员工作，你会觉得更焦急，
但是我们也要学习去体谅他们的工作的劳苦，
我们也要学习体谅他工作的劳苦，
我们要学习神给你更加的忍耐去等，
我们要学习神给我们的忍耐去等。
如果这个排队不前进，
如果条龙不动，
你会很着急，
我们的心会很急。
其实等候神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的，
其实等候神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
啊，不动了，神啊你快开路吧，
哎呀条神啊都不动了，我们快点开路吧。
我们常常的挂虑未来的难处，
我们时常焦虑我们未来的难处，
我们盼望神最好先把前面的几百里路全部打空了，我们走进去就可以了。
我们时时很希望神将前面的几百里路路都打空，我哋行入去就得啦。
无论你遇见的环境是如何，
无论你遇见嘅环境如何，
有时候神的计划我们真的不明了的。
有阵时神嘅计划我哋唔清楚。
但你对神永远不要失去了盼望。
但你对神永远唔好失去盼望。
我们要知道神的工作不是停留在这里啊！
我哋要知道神嘅工作唔系停留喺。
神的工作不是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只是停留到现在而止啊！
神嘅工作唔系喺。以色列人的身上，
神的工作是以色列的一生的这个的前途。
神的工作是关乎以色列人一生的前途。
神的工作在你身上也是到你见主的那一面。
神的工作在你身上是直到你见主那刻。
魔鬼有两个很大的诡计的武器。
魔鬼有两个诡计的武器。
一个就是叫我们失望。
一个叫我们失望。
一个就是叫我们疑惑。
另一个叫我们疑惑，
斩断我们对神的信心还有盼望，
斩断我们对神的信心和盼望。
失望疑惑对基督徒来说，
失望疑惑对基督徒来说
是很危险的，
都是很危险的。
我也看到很多的因为失望疑惑离开了主，
我们都见到很多人失望疑惑离开主。
但是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四节，神安慰我们。
但是以赛亚书六十四章，
第四节，
第四节，神安慰我们。
神为等候他的人干什么？行事。
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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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等候神，我们祷告，我们仰望的时候，神就已经为我们工作了。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已经为我们工作了。
当你去找这个叫什么摄影师要帮你拍照的时候，
当你要找摄影师和你影相的时候，
你是不是动来动去啊？
你是不是在动来动去呢？
你还是怎么样的啊？你为什么坐的不动，对不对？
你会坐在这里坐得很端正，
让他来做，然后才照出你漂亮的面孔吗？
让他来指导你，你才可以拍出
你乱漂亮的面孔。你乱动的就 拍出来就怎么样，蒙蒙糊糊，对不对？
你在这里动来动去，你拍出来的照片就模模糊糊。
今天你等候神是会愈来愈去，
那你等候神是不是愈来愈去呢？
所以你的生活你的计划在你的眼光当中好像就是蒙蒙糊糊的，
所以你生活你的计划在你的眼中就是模模糊糊。
其实从以赛亚书四十章到六十六章，
所以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到六十四章，
四十章到六十六章，
四十章到六十六章
都是充满了神给以色列人安慰的话，
都是充满了神给以色列人安慰的话，
也是给我们的 好叫我们能够信心盼望更加坚定，
而且是对我们的信心有盼望更加坚定。
如果你今天的心当中不得安息，
如果你今天心中不得安息，
我请你围着慢慢的去读以赛亚书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吧，
请你们回家慢慢去细读以赛亚书四十章到六十六章，
你必定在里面差不多每一句 都能够找到安慰的信息的。
你毕竟在里面每一句都找到安慰的信息，
使你能够在遭遇当这个患难当中安静下来，继续仰望神，
使你们在患难当中继续仰望神。
所以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得力在哪里啊？安平静安稳嘛，对。
所以你安静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神使人安静休息，
神使你安静休息，
让你知道神就是神啊，
让你知道神就是神。
感谢神让我差不多有一个礼拜的休假，刚才也提过了。
感谢神给我有一个星期的休息，
其实也没有去到哪里，
其实没去哪里，
只是很多的时间在家当中安静休息，
很多时候在家安静休息，
重整我对神的优先次序，
重整我对神的优先次序，
让我能够安静休息，可以重新得力，
让我安静休息可以重新得力。
等候神是一个盼望吗？
等候神是一个盼望，
其实这个盼望就是对神一种的倚靠交托那种的感觉。
这个盼望就是对神的倚靠交托的感觉，
因为你要寻求神的带领嘛，
因为你要寻求神的带领，
因为你确信你一生的道路就是在耶和华的手当中，
因为你确信你一生的道路就在耶和华神的手当中。
当我开始回应神的呼召，
当我开始回应神的呼召，
就是从那一刻开始靠着神的恩典，我更加倚靠神的。
就是在那一刻开始靠着神的恩典，
因为我知道他必负责我的前途，
我知道他必负责我的前途，
他负责我的道路，
他负责我的道路，
他也负责我的家庭，
他也负责我的家庭，
也负责我所为他做的一切的事情，
也都负责我所为他做的一切事。
如果你今天敢完全信靠神，
如果你今天敢完全信靠神，
神必然负责你一切的事情的，
神必然负责你一切的事情。
老鹰飞翔的时候，
老鹰飞翔的时候，
他不是拼命的打这个翅膀的，
他不是拼命地拍打翅膀，
Hummingbird 这个小鸟他就很多次了，
但是个小鸟飞翔的时候就拍打翅膀很多次，
所以它飞得不远，
所以小鸟飞得不远。
如果鹰就是这样拼命打的这样的时候，就飞不高也飞不远的。
如果个鹰是拼命拍打翅膀是飞不高，
而且很容易的困倦疲乏的，
容易困倦疲乏。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鹰这样飞的吗？有没有？
你有没有见到鹰在拍打翅膀？
有
时候
来告诉我们、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哦。
你们见到是非常特别的。
老鹰是怎么样飞呢？
老鹰是怎么飞？
它是等这个气流来啊。
它是等个气流来。
当气流一来的时候，它就能够乘风而上。
它等气流来的时候，它就可以乘风
而上。所以它不是靠自己的肉体来到去飞的。
它不是靠自己的肉体去飞翔。
它是靠这个风来到去乘风飞翱翱翔，对不对？
它是乘风翱翔。
而今天我们困倦疲乏。
今天我们困倦疲乏。
因为我们不是常常依靠我们的神的，
因为我们不是时常
依靠我们的神，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肉体，所以我们常常都累了，累死了。
我们依靠我们的肉体，时常觉得很困倦。
所以你等候神要对神有信心的，
所以你等候神对神有信心，
知道他必定为你工作的，
知道他必定为
你，
你
对他有盼望，你依靠他，你就能够重新得力的。
你盼望依靠他，
这是必然的真理的，
这个必然真理，
必然的真理的，
那个必
有先后次序的，
有先后次序。
你仍然没有力量，是因为你还没有学习到这一节经文最宝贵的东西在里面。
你仍然没力量，就因为你没学习到。
你想想说，哎，我不要困倦，我不要疲乏。
你思想
我好像鹰那样飞，
疲乏，好似鹰咁飞。
你忘记了，你要等候神啊！
你唔记得咗，你要等候神。
这才是那个最重要的。
这个先系最重要。
但是等候神，下一句是说什么？但那等候耶和华的。下一句说什么？说什么？大声一点！必怎么样？ 重新得力。
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什么是重新得力啊？
什么叫重新得力？
我们常常祷告是重新得力啊。
我们时常祷告是重新得力。
原来重新得力在原文的里面。
原来重新得力在原文呢？
有交换的意思、啊、
有交换的意思。
就是表示我们要与神怎么样 exchange， 就是要交换。
我们就表示与神交换。
我们将自己的难处，我们的疲乏交给主。
我们将自己的难处疲乏交给主。
而主就把力量怎么样赐给我们。
主就将力量赐给我们。
哦，这种的交换好不好啊？
这样的交换好不好呢？
那几个人好，当然好啦。
当然是好的。
好不好啊？
好。
好不好啊？
好，好不好？
那你是否每天都是这样做呢？交换呢？
你有试，有没有试过每天都同神交换呢？
而重新得力在下文的41章的第一节。
重新得力在下文的41章的第一节。
又再重复了一次。
又再重复一次。
所以你看到是非常重要的重新得力。
你可以看到重新得力是非常重要的。
以赛亚要以色列人的百姓重新得力。
以赛亚要以色列百姓重新得力。
而交换这个字刚才说嘛，重新就是交换嘛。
重新头先讲我就是交换。
而交换这个字也是用来指换衣服的。
交换这个字也都是用来形容换衣服。
啊，你说换衣服？
你好像觉得换衣服。
如果你今天穿这个衣服啊，跟昨天一样啊，没有洗啊，当然啦、啊。
如果你今日着件衫同琴日嘅一样，冇洗过。
请问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请问你感觉是点呢？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什么感觉啊。
可能好多人冇咩感觉。
但是如果你穿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你会怎么样？
如果你着咗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会点？
我问问 Flora 会怎么样？啊，不舒服，他不会这样说啊，你就好像这里又不舒服，那里就不自在，对不对？
有没
有这种感觉？
舒服又不自在，
就是这种的感觉的，
就是这么感觉了。
但是如果你换了一件另外一个的衣服进去上去的时候，
如果你换了另外一件衣服上去，
你的感觉会怎么样？
你的感觉会
是不是好一点啊？
是不是好一点
啊？舒服很多了，
你会觉得好舒服，
没有那个味道了，
而且冇嗰阵味，
人也没有闻到了，
永远闻唔到嗰阵味。
但是如果你再换一件全新的衣服，
如果你换咗一件全新嘅呢，
你的感觉更加好，对不对？
你个感觉会更加好，
哎、走路起来，哎，更加的开朗，开朗。
行起路来更加开朗，
更加的舒服，
更加舒服
啊！人家哎，今天很漂亮衣服啊，你更加开心。
人哋话呢件衫好靓，你今日更加开心啦。
你现在的心灵是否很多的重担？
而家你心灵系咪好多重担？
不好受，不自在，
唔舒服，唔自在。
那就请你跟神交换吧。
咁你就同神交换啦。
他的恩典够你用的。
佢嘅恩典够你用。
他的恩典，圣经怎么说？耶利米书。每天都是怎么样新鲜的，就好像你换了一件新的衣服一样。
他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如同换了一件新衫。
我也想起了保罗提醒我们，
我也就提醒保罗
要穿上新衣服，穿上新人，
要换上新衣服，穿上新人，
就是穿上基督，佩戴基督嘛，
就穿上基督，佩戴基督。
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我们在基督里面肯定是有力量的。
如果真的这样做，我们在基督里面肯定
蛮有活力的，
蛮有活力。
那圣经有好几次的形容神如鹰那个隐喻，这个比喻。
圣经好几次形容神如鹰这个比喻。
我们全能的天父有时候会把我们从这个高空很束缚的鹰巢把我们推下来。
我们的天父好容易，好多有些时候会将我们在高空同好像鹰这样将我们推下去。
目的就要让我们学习怎么样飞翔。
目的让我们学习如何飞翔。
倘若我们有危险，他就立刻怎么样？去哪里？这个老鹰就会飞到小鹰的下面。
如果我们有危险，老鹰就会飞到小鹰的下面，
把我们背在两翼 之上，
所以我哋咩喺两翼之上。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点解咁样讲呢？
这是有圣经的根据的。
呢个有圣经根据。
你可以慢慢回去看《生命记》32章11到12节，就是这样的解释。
我哋可以翻去睇《生命记》31章11至12节。
32章32章12到12节。
11、12节。
所以神如果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地位上面，
如果神将我们放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地位，
我们要勇敢地依靠神，
我们要勇敢依靠神，
他的拯救就是在我们的身边的，
他的拯救就在我们身边，
引导我们的道路，
引导我们的道路。
虽然神的百姓会有70年的危机，
虽然神的百姓有70年的危机，
有痛苦有艰难，
有痛苦有艰难，
心灵有困倦疲乏，
心灵有困倦疲乏，
但神是信实的，因为把他们拯救回国，
神是信实地将他们拯救回国。
圣经说我们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是怎么样？80岁。
圣经说人的一生70岁，若是强壮去到80岁。
我们的人生不会有70年80年一直的危机的，
我们的人生不会有70年80年都是危机的，
但是我们在每一个危机当中，我们可以继续仰望神，等候神，
我们在每一个危机当中可以继续仰望神，等候神。
所以今天的经文我靠着主的恩典把它解释比较清楚了，
所以今天的经文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解释得清楚，
所以希望你也能够知道这个先后次序了，
希望你们知道先后次序。
我们需要等候耶和华，
我们需要等候耶和华，
但呢，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我们再来读一次，
我们一同再来读一次。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那最后再问一次，
最后再问一次，
有多少人现在喜欢喜爱这节的经文？
有多少人现在喜欢这段经文？
多了一些啊，但是不是完全
多了啲，但系唔系完全。
但是没关系，因为这是神的话。
呢个系神嘅说话。
神在你的患难当中，神会帮助你的。
神喺患难当中，神会帮助你。
我们能够飞，能够跑，能够走。
我哋可以飞，可以跑，可以走。
不困倦疲乏。
唔困倦疲乏。
请问最重要是为什么？
最重要
原因是在哪里啊？
原意喺边度呢？
因为我们等候神，
因为我们等候神，
我们属灵的生命就能够重新得力，
我们属灵生命必重新得力。
当你重新得力之后，才能够有怎么样，好像如鹰的这样的飞翔。
我们重新得力之后，才可以如鹰飞翔，
如鹰展翅上腾，
如鹰展翅上腾，
在艰难中继续往前飞跑走，
在艰难当中继续飞跑走，
依靠神为我们每人所安排的道路，
依靠神为我们每个人安排的道路。
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啊，感谢你，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以赛亚书40章31节能够明白神你这个完全的应许，好叫我们在每一个的困难遭遇的当中，等候我们的耶和华，我们就必重新得力，就如鹰展翅上腾。在困难当中，疲乏当中，主啊，你仍然的让我们可以奔跑，可以行走，让我们不畏困倦。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谢神的话语，张牧师的讲道。
感谢神的话语，感谢神的话语，感谢钟牧师的讲道。
让我们更得到神来的安慰和勉励。
让我们得到从神而来的安慰和勉励。
现在是我们奉献时间。
现在是我们奉献的时间。
请我们两位师师来到台前。
请我们两位师师来到台前。
让我们同心一同低头祷告。
让我们同心一同低头祷告。
主啊，你的奉献是无人能及的，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坛前奉上你赐给我们的恩典的一部分，求你真的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信心勇气向前奔跑。主都求你悦纳我们的摆上，一切都不配了，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
们。
奉献的时候我们唱主常常顾念我，
大家一同的起立，我们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上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还有引导，常常的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Amen。
请说。